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台湾大哥大总经理，也是 App World 自出创投创始合伙人林志成 Jimmy。Hello，Jimmy， 早。
嘿，凤馨早，各位在各种广播线上 App、各种频道收听收看这个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早。
所有的朋友，大家早。我很喜欢这种趋势，就是呢，不同的平台，而且我发现不同平台接触的观众是不一样的观众，很不一样的族群。有的比如说我们过去传统的广播，它可能是上班族群特别多，然后呢借由网络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有这个全世界各地，对不对？好，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也非常欢迎，然后这个除了欢迎大家之外，我们来看一下科技新知。首先这一则新闻很有趣，我们一直认为机器人快要取代我们所有的工作了，但是最近呢，这个沃尔玛呢做了一件事情，他 fire 掉机器人，重新聘雇了我们一般人。他 fire 掉什么机器人？然后又为什么要由我们一般人类来取代呢？
他最近传出来的消息，他 fire 掉一个机器人，叫做是 Bossa Nova Robotics 公司做了一个叫做条码扫描机器人哦。那他干嘛用呢？那机器人就是在货架中间走来走去，然后呢，去等于就是在盘点了哦，盘点货架上的商品的库存。那沃尔玛经过一阵子的这个实际的使用之后，发现这些盘点机器人的效率没有人类高，而且不像人类一样有一些外溢的效应哦。当人类去盘点的时候，顺便可以整理一下货柜啊，或者顺便一下比如说那个价格的那个标签歪了，它可以调整一下等等。
哦，有道理。
对，所以他就发现说，这整个投资的回收不足够让它取代人类，所以他就决定暂停使用这个条码扫描机器人了。
所以机器人只能单纯做扫描，我就看说现在货架上还剩多少的商品。可是你刚刚提到的，人类会多工，对不对？好，他就会比如说我不只是扫描说现在货架上还剩多少商品，然后有很多的商品可能这一个排得不整齐，或者是呢可能没有往前移，那我就把它给调整到最适合我们一般消费者的那样的位置。其实这里面还有没有包括可能一般的顾客碰到了卖场的人员的时候询问说啊，我要找什么东西在哪里，这种功能呢？
有啦，所以说那个沃尔玛现在就是说人类的外溢效果比较好了。好，那这个单一只能做单一工作的盘点机器人，目前看起来的投资报酬率不好，这样子。
那这样子是会刺激说机器人公司开始去发明那一种那我也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机器人。
是啊，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能是在很多很多领域，他们都是小学生甚至幼稚园嘛，那他们可能是在少数的单一领域可以进阶到研究所甚至博士后的能力，所以比我们人类强。那而且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喊累，不会抱怨，然后没有一立一休，而且只要充电就好，不用吃饭这样。所以在这种少数的领域里面，短期内可能机器人会来取代我们，但是要在足够多的领域去取代我们，这可能还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所以也就是说，机器人公司可以做出来一个可以取代在卖场的 floor 上面走来走去的这个员工的这件事情的机器人，可能还要在十年二十年，因为这个人类他有太多工作了，他除了盘点，还要整理货架，还要调整东西，还要给人家询问，甚至有时候还要娱乐一下顾客啦等等。要把这些功能全部都做齐，哇，那就是要可能有十个、二十、三十个领域要变成专家，那可能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这也就凸显出来人类在什么地方跟机器人竞争。就是那一个多功能的这个部分要跟机器人竞争其实还是有优势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互动的部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部分，我觉得所有的实体卖场在短期之内都很难被机器人取代，因为我们还是喜欢，如果既然都已经到了实体商店了对不对，那我如果说我还跟机器人互动，那我就在电商买就好了，对不对？在网络上买就好。我既然到了实体商店，我就很希望我能够跟人来互动。
这个我不确定会不会是一个有 generation 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如果去问我儿子，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说他比较 prefer。
你自己呢？
我没有偏好、欸、
你没有。可是
我甚至比较喜欢跟机器，就是说一个卖场如果有一个自助查询机跟一个人，我宁可先去点那个自助查询机。
哦，那个当然是。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可是我会觉得人跟人的那个眼神接触或者一个微笑会让你心情好很多。
我不会，因为我是一个 introvert， 所以 我不喜欢跟人互动，跟人互动要消耗能量。
好吧，难为你了，每一个月要来跟我互动一次。
没办法，为了要扩散布科技新知，只好把能量储备好，然后拿来用掉。
好，接下来的这一个，你要为我们大家介绍有一个公司、哦、叫做康胖。嗯，你觉得他可能会在金融领域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其实不是一个公司啦，他是一个区块链的项目、哦、那区块链的这种项目它有一个特色，它通常它就是用一种智能合约的形式存在着，而这个智能合约是委、嗯、像以 Compound 来讲是委由所有的、以太坊的这些节点去执行，所以当这个智能合约被部署到以太坊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叫它是一个公司，也没办法叫它是一个组织，它就是一个，
它就像是以太币这样子的一套系统，
它是一个系统，它一个分散式的系统、嗯、那这个 Compound 它在做什么呢？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说，哎，现在其实有最近已经变成4000亿，将近5000亿的资产被卡在美金哦的资产被卡在区块链的世界里，就是将近台币1.5兆了、哦嗯、那这些资产其实短期内都离不开，不太想离开了哦，这个区块链的世界，因为第一个离开的速度很慢，因为。每个各国的限制，你每天只能把多少钱换回法币、嗯、第二是你换回法币之后能够去的地方很有限，因为现在的利率很低嘛、嗯、所以在这个区块链的世界里面，现在一直在 发展这个所谓的去中心化金融，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种金融服务啦，服务这些区块链的资产拥有者的各种不同金融的需求，不管是存款、借贷、投资等等这样的需求、嗯、那 Compound 其中就是一个想要去服务他们存款跟借贷的需求的一种项目，一种去中心化的体系。
我们原本呢、啊，在这个这种虚拟货币的世界里头，大概只有就是交易行为，简单的交易行为，我的货币转到你的账上，你的货币转到我的账上，只有这样简单交易，嗯、对不对？好，但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在金融世界里头，除了交易行为之外，还有很多就是我要存款，我可能。存款某种程度可能产生，除了有安全性之外，可能也有利息的收入，然后还有贷款，只要有贷款就可以有存款，因为我贷款可以放款给别人之后，然后人家付我利息，对不对？所以他要去做这种虚拟货币的存放款，
事实上他已经做出来了啦，而且现在的话在 Compound 世界里面，存款的余额大概有20亿美金左右，嗯、然后贷款的余额大概有10亿美金的价值，所以它是已经是一个 sizable 的一个类银行的服务了。嗯哦，那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传统的就跟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机器人一样，就是说传统的银行的存放款业务其实是很复杂的，你有短期的，你有长期的，
对
哦，那存款一样，你有这个活储，你有定存，
对
哦，那有抵押的，没有抵押的，有信贷没有信贷，那其实一口气要把这个传统银行的存放款业务全部都自动化去中心化，其实是很难的，嗯。所以 Compound 很聪明，他 不 target 说我要把这个全部都自动化去中心化，我只做其中的一小部分。嗯，好，那他做的什么？他就做的是短期的存放款。嗯，好，那浮动利率的，而且这个利率是每分每秒在浮动的。然后他只做有抵押的，而且是超额抵押的这个放款。嗯，好，那因为他限制了他只做这些东西，所以他可以把这个比较小的 scope 的银行业务自动化。那怎么做呢？第一个，他以贷款我们来讲的话，他只做这个超额抵押的这种贷款。
它用什么东西做抵押？
好，那你去想象区块链世界有数千种的这个货币，每一个货币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货币，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资产
啊。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 compound 里面贷款的时候，你要拿另外一个货币来抵押，
对，
然后你可以贷出，你把 B 货币拿来抵押的时候，你可以贷出 A 货币来，这样
对。
好，那你的抵押一定要你的比如说你的 B 货币贷B 货币抵押100块。价值100块美金的价值的话，那你只能贷出价最高贷出价值75块美金的 A 货币，所以你的超额抵押是、哦、多了四分之一出来，这样。
比如说我用100块美金的比特币抵押，然后我去换比如说75块钱的莱特币出的贷款出来。
好，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很危险，因为呢它的设定说你的质押率只要一低于 75% 的话，那它就会自动去清算你的抵押品。
哦，
所以呢通常你会贷 50% 甚至更少。
对，
因为你要留一个 buffer，
它会自动清盘，
它会自动清算。对、
哦、OK，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清算这个事。好，那你现在抵押了贷款之后、利息要怎么决定呢？利息它是这个去中心化银行它有一个公告利率，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基本利率跟一个公告利率，那这个基本利率呢还要再加上存款余额跟贷款余额之间的一个比例去乘上这个公告利率。好，也就是说当今天存款多贷款少的时候，那你
利率就低，
付的利率就低，而你今天存款少贷款多甚至接近要100%的时候，你付的利率就会非常高。所以这个用供需之间每一分每秒的差异自动去计算出来那一刻的这个贷款利率。好，所以这个是贷款方。那存款方怎么办呢？存款方你看到的利率就是这个要再减掉一个手续费了、哦、就是说这个 compound 的这个智能合约 每分每秒会扣下一点手续费作为它营运之使用，这样。所以那又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自动化的利率的动态利率，
而且就是有一个简单的演算方式，
非常简单，非常
每一个人能够懂，每个人能够懂。可是呢，可以预测，然后呢，但是呢，它又可以每秒浮动。
对，那而且你自己可以去看说，哎，现在存款少了，贷款多了，利率很高，你自然就会去存款嘛。
嗯、
现在贷款少了，存款高，利率很低，你就把它贷出来、
嗯。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自动动态平衡的体系。所以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演算法，就形成了一个自动化的这个银行。那这里面也不需要人为去管理，不需要人为去判断每一个存户要给他多少利率，贷款户要给他多少利率，它都是自动平衡的。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头来讲这个清算的问题了。
嗯，好，
好，清算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贷款户，他的质押的大部分来讲是他质押的物品低过于他的贷款的余额高过于他质押物品的 75% 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自动清算。清算是怎么样呢？他会把他抵押的物品里面的一半拿去卖掉。
嗯，
比如说你刚刚抵押了100块的这个比特币、
嗯、
我就卖掉这500块的比特币，50块的比特币，然后呢我把这个钱拿来还你刚刚贷的这个75块的莱特币。
嗯，
那还完之后呢，你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 AppWorks 蜘蛛创投创始合伙人之成 Jamie， 也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好， Jamie， 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系统，我觉得我用系统来称呼它好了，叫做 Compound， C-O-M-P-O-U-N-D。
你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吗？
不晓得。
就是负利率的意思。
哦
Compound interest，
对，
叠加了，
对，应该是叠加的意思，
一直叠加，对
哦 ，compound， 好，那么好，你刚刚为我们解释了，就是说它有存款有放款，等于是虚拟货币的存放款业务，
嗯、
而它的存款放款就用很单纯的短天期，好。啊，时间长了，其实那个风险控管变得很困难嘛，都是短天期。第一个是短天期，第二个是利率随时浮动，而这利率随时浮动，它有公布它的计算方式，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你随时都可以，你的电脑摆在旁边，你都可以演算的出来，对不对？好，它是一个简单的一种方法。那一定要超额抵押，可是既然是超额抵押，一旦发现说你的抵押品的价值 到了一定比例以下的时候，它就自动帮你清算。好，所以 这其实跟我们的那个融资交易是一样的，股票的融资交易是一样的概念。好，那你刚刚讲说，可是那个风险
哦，没有，刚刚在讲清算嘛，所以说假设你本来是抵押了100块的这个比特币，然后去贷了这个50块的这个
莱特币，
那这个比特币如果从今天突然跌价了，的价值让这个50块的莱特币变成 75% 以上了，这个时候这个系统就自动把你它的那个比特币拿去清算，卖掉一半之后呢，还了你的这个贷款，这个时候再让这个你的贷款的余额少于你的抵押品的 75% 以下。那这里面但是这个买卖这个币呢，它需要它系统是没有办法直接买卖的，所以它需要一种人叫做清算者。所以在这个体系里面有三种，一种叫存款者，一种叫贷款者，一种叫清算者。那清算者就是随时随地当这个资产需要清算的时候，他来接这个生意，那他可以拿到一个手续费，但他的风险就是说当他接完跟他卖真的卖掉，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虚拟货币的交易时间很长，
有时候交易时间很长，所以他有一个风险是说当他接了这个任务跟他卖掉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这个
货币差额
的损失这样。那无论如何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体系了哦。而且这个体系是真的 working， 所以时至今日它其实随时都有几十亿的这个存款余额美金的存款余额跟几十亿美金的放款余额，而且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在里面做存款，因为它的这个利率有时候到 3% 甚至 5%， 其实比现在银行的存款利率高很多。
然后再加上今年因为虚拟货币可以使用的这个范围增加了，对不对？所以使得比特币的今年的价格真的是暴涨。
而且其实有很多新的
是 PayPal 可以用了吗？
PayPal
对
对
对、
其实主要是因为 Square 一直以来就让人家可以买卖比特币，那对 PayPal 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 PayPal 现在跑去支持比特币。好，而且听说现在PayPal 每一天买进的比特币的数量是占当天挖出来的 70%。
哇，
对，然后这 DBS 也说新加坡的这个新发行也说要来支持让他的客人可以买在他的平台上买比特币，所以感觉上比特币越来越虚拟货币越来越为主流所接受。
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后续的发展非常的有意思。大家现在当然都做很简单的嘛，短天期，那其实说几十亿美金就全球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讲，当然金额小到一个简直看不到，可是呢等到它再继续发展成熟之后，它会不会威胁传统的金融业我们就很难说，但短期之内当然不可能，但十年后呢，二十年后呢？
所以你就想象如果现在二十岁这个时代，他们从小他们的存款跟贷款就在这上面、然后跟着他们长大，随着他们以后越来越有资本或者是创业等等，他可能就利用这样的体系去做完成他的金融服务的需求。那可能就像 internet 一样，就像我们这一代从小是在 internet 长大，所以现在二十岁这一代从小是在去中心化金融的世界长大的这样。
Compound 是用复利计算它的利息，
所以它是每分每秒都在，所以 它不只是短天期，它是超活期，你可以一秒钟存进去一秒钟领出来这样。
好，接下来呢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公司的发展，这家公司叫做 Twilio
对
Twilio， 他花了32亿美金将近1000亿台币呢买了 Segment。 Twilio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啊？
它是一家好难形容的公司啊。它的起家是做这个所谓叫做Communication Platform as a Service，通讯平台及服务的公司。好，非常难理解，对不对？
对。
好，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今天你做了一个刚刚讲的比特币钱包好了，那通常这种钱包在登入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做交易的时候，他会说我为了确认你是谁，我要发一个简讯到你的手机。
对，
你接了简讯之后把那个4位或6位的密码再输入进来，这个叫做 two-factor 认证嘛。
是。
好，那你去想象你今天是一个 app 开发商，你想要做这个所谓的 two-factor 认证或者 OTP 认证，你要怎么样让你的 app 可以发简讯给用户？
哦，
如果你要去跟全世界几百个电信商一个一个串联，那你会累死啊。
对，
所以这中间需要一个平台商站在中间，把所有的电信商都串好，让你可以只要跟他讲说我要发手机到台湾的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发得通。
有道理，对对对对对。
好，那 Twilio 就是其中一家在做这个的公司。那他除了简讯之外，他还提供语音，还提供这个 email 等等等等，这种所有一个企业需要跟他的客人沟通所会用到的通讯工具，他都把它变成一种 platform as a service。
就是一种通讯即时服务的一个功能，对不
对？
对，
通讯即时服务，通讯随选平台，它是 pay as you go， 你发一则简讯就付一则简讯的钱，你发一则 email 就付一则 email 的钱，你不用自己盖一个系统，也不用租一整套系统，随着你用了多少，你再付钱就可以了。
这个尤其对于跨国企业来讲，帮助实在太大了。
尤其对于这些 app 开发商，它虽然很小，但它必须要做跨国的生意。
哦，对，有道理。所以对于所有的跨国的中小企业简直是帮助太大了。
对，那
我不需要跟任何国家的电信公司去签任何的这些协定啊，或者是租他的这个简讯平台，你只要跟这一家 Twilio 合作，他就帮我，可能我发一个奈及利亚的简讯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对，所以他从2007年成立以来一直到今年就专注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过去13年的这个时间，那他到这个2015年左右就 IPO 了。然后 IPO 的时候这个公司的市值大概是10亿美金，就是一个独角兽，
就是一个独角兽。
对，但现在如果你去查的话，市值应该大概已经有450亿到500亿美金，也就是说他过去这五年左右他的
45倍，
对，他的市值成长了45到50倍这样子。那几乎是一个月加10亿美金。
那他这一次并 Segment 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这他并 Segment 又更难解释。 Segment 他一路走来并了很多其他的通讯的 PaaS 的平台，也就是说他像他寄 email 这个功能是当初并 SendGrid 来的。那但他是公司历史以来第一次并了一家非通讯平台的公司，这个 Segment 不是通讯平台的公司，
结果他居然要去并他。
对，那这个 Segment 是什么？它是一个客户资料平台，也就是说让客户在把他的这个开发商的用户资料可以上传到上面去做整理。那为什么开发商要做这个事情呢？我一定是要先整理的我的用户资料，我才要去决定我要发什么样的通讯给谁。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他已经在最终端的这个通讯平台及服务这边变成了王者。拿到了这么高的这个估值乘数市值，他市值如果在台股其实是比联发科还高，是第二名。市值这么大，所以他接下来要往上游移动去做垂直整合。所以这家公司接下来就很难定义它是什么了，他就只能说它是一个平台及服务公司。他如果一路往上并上去完之后变成一个非常垂直整合的物种，他就是下一个时代的 IBM， 下一个时代的 HP 这样。
所以你看，只要有这个新的科技进展，它就会有新服务的需求。其实这些它都是服务那些中小企业嘛，哈，而且它是要做全世界工作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你们有很多的工作你们自己单独做太辛苦了，我帮你们做。那因为我集合了可能就是几十万家的中小企业，我的业绩就会变得非常的大。我是大公司服务小公司，其实这个在历史的进程当中随时都可能出现。它的好处就是你如果观察到小公司的困难，小公司需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发展你自己的商机，而最后你会变成大公司。
对，那这样的案例呢，我想我们接下来会看到非常多。其实
越来越多，
在这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小公司冒起来的速度会变快，所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机会变成一个平台上去服务他们。
好，所以刚刚这一家公司 Twilio， 你刚刚讲的是通讯平台即时随选服务。
对，它本来是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s a service， 现在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 platform as a service 的
公司。好 ，OK，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投票日当天过后，有两家公司的股价大涨。 其实不是因为总统大选，是因为加州的公投，就他们利用总统大选呢，加州同时公投了一件事情，讨论就是像 Uber 啦，像 Lyft 好，他们的这一些平台上面合作的这一些司机们，他们到底算不算是他们直接聘雇的员工？这件事情在全世界都是有争议的，在台湾也曾经争执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加州呢，就要用公投的方式来决定这件事情。加州的民意是认为，其实不需要给太多保障，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我们其实这一个故事我们也追很久了嘛。
对，
那现在其实加州的人民真的说话了，有58% 的人反对之前的这个所谓的 AB5 的法令，也就是把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呢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也是智书创投创始合伙人林之诚 Jamie。 好 Jamie， 来，加州为什么要公投？之前加州的州议会通过了什么样子的法令？那么对 Uber 跟 Lyft 这些公司来说是牵绊，可是公投反而松绑了，怎么一回事？
就是加州他们之前通过的这叫 AB5 的法令，然后就规定像 Uber Lyft 这种共享经济公司必须要把它下面的这些所谓的零工的人员哦，视为这个全职的员工，提供给他们像全职员工享有的福利啊、保险这些东西。那其实说真的，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嘛，像这些零工人员，一半以上，可能一半甚至以上是每天每个礼拜工作不到10小时。
就在 Uber 上面的工作，
对
对，
所以说你要把它视为全职人员，然后付出这些全职人员所需要的福利，那它显然会增加这个公司的营运成本，那它也会让这些零工人员进入的门槛变高，然后呢，它也会让用户真正取得这些服务的成本也变高，所以最终其实用户们是有智慧的，加州居民是有智慧，他58%投下了反对票。
这个法令实施了吗？之前？
算是实施了，
实施了。然后
应该说他过了，但是还在就是 Lyft 跟 Uber 还在怎么讲？还在 fight，
还在诉讼当中，
有点像这个美国总统选举。
OK， 然后所以他们干脆就推出一个公投案，
对，
由加州的民众来公投决定说，这一些零工经济在共享平台上面到底该不该视为全职员工。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零工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里程碑，因为全世界以后就会看到这个案例，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是理解的，你把这些工作每个礼拜工作不到十小时人视为全职员工，对于大家来讲是弊多于利的，这样。
所以当然这我觉得这也跟加州民众的风气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矽谷会成为全世界的创业者天堂哦，其实是有道理的。它不只是因为说好像这附近临近的大学，然后呢是非常优秀的大学，然后呢当地有很多的创业者成功的经验，然后以及创业者投资的这一些新的这些天使资金，我觉得不只是在金融运作，我觉得是加州的整体环境，居民整体环境更加的容许创新。
但是你不要忘了，加州可能我记得还有3000万的人口吧，但是其实整个矽谷大矽谷可能500万，大洛城也可能500万，所以加州还有这个2/3的居民其实是
非矽谷，
而且它是农业立州的。
对啊，他们的葡萄酒庄还是非常大，
对对对，所以
他们加州的相关的水果产业也非常丰盛。
对，所以你要说加州其实纯粹用一个加州的概念去说加州是比较先进，所以他们会支持这种，我觉得也不完全。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大家不同的族群大家去思考出来然后做的一个决定，这样。
好，那是不晓得对全世界的零工经济跟跟这种平台，这个共享平台的之间的关联性未来会不会产生示范性的影响，我们现在还很难讲，因为加州有它特殊性的，坦白说。好，不过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创公司91APP。 其实你介绍过这家公司对不对？
对，
91APP 它的全称，
它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as a service 公司，当然 它比较像是一个软体及服务 software as a service 公司。它在做什么呢？它其实提供的就是一个全通路，一个 OMO 线上融合线上一个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一个开店平台。所以今天如果是一个 品牌，你想要全通路的去服务你的用户客户消费者，而且呢这些通路里面的库存会员资料价格全部都是打通的，那你传统上来讲，如果你要找一个 IT 的公司来建构这个系统，可能没有花个数千万是盖不起来。你去想想，你要有网站，要有 App， 双平台的 App， 还要有伺服器，还要有库存系统，还要有这个顾客关系管理系统，还要有店头的系统，这个每一个系统都是数百万的哦。
你现在讲完了之后，一个头九个大了。
对，而且全部都要串起来哦，所以你必须要是还要一个系统整合商就把它全部整合起来。这个传统上来讲是数千万的一种投资，但现在你在九一App 它帮你把这个系统整个都做好，而且它不卖你，它租给你。哦，通常你一个月只要花数万块就可以拥有一个这个state of the art 这样一流的系统。九一App 里面大概是有300位左右的这个开发人员，所以你去想想看，你等于是租用了这个三百位开发人员的这个实力这样子。那所以呢。因为这个解决了现在品牌都要数位化，而且数位化必须要把 OMO D2C 做好的这个需求，所以现在大概有两三千个品牌在上面就用九一 App 这个系统去做全通路的经营。哦，那当然这个最新一期的这个数位时代就把它说它以后可能会是零售业的这个护国神山，因为它不只在台湾做，它现在也开到海外去了，所以在马来西亚、在香港，未来在整个东南亚都会有品牌在用它的平台。那也就是说，九一App 以后可能会变成整个区域的零售业的很重要的一个底层的架构。也就是说，九一App 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整个区域的零售业都出问题。这样，
我觉得先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在介绍九一App 的时候，你说它的那个营运模式呢，其实是很好的，就是说。我不是一次买断你的服务，我是用租用你的服务。那当然这个彼此之间呢，就会第一个我投入的成本不高，就我是使用者来讲，我投入的成本不高，然后同时我也可以观察你的服务有没有不断的让我觉得满意。我如果一旦觉得不满意，我其实退租也是可能的，对不对？好，所以他用这种长期的这样子的租用的关系，对于九一App来讲，它会不会有一个压力，就是那我会不会就开始出现一个竞争者，也许它的服务会比我所能够提供的服务更细腻，那我的客户一转就可以转过去了。
这的确是有这样的威胁，但也就是一个企业如果要成长，就必须要在这个威胁底下。比如说，你说台积电一直以来都是面对联电，面对对岸的中兴，面
对
对面对新加坡的这个特许半导体的威胁嘛。那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威胁下，他才会不断的去精进自己，
所以他宁愿有第二家竞争者才
对，你宁愿随时都觉得我随时可能都会被取代，因为这个你才尤其是一个服务为导向的公司，其实这种软体级服务或者是平台级服务，它就把买卖变成一种租任嘛，那租任就变成一种服务了，所以你就会在这个威胁下，你会持续的去进步。
第二个部分是目前到底使用的这一些品牌零售商啊，他们的有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效果吗？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分会用的跟不会用的了。那不会用的，它通常的问题是它内部的组织没有调整好。因为比如说我电商一个部门，我实体一个部门，然后我的货两边要去抢，
对，
那这个时候
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
对，那价钱甚至还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即便有一个系统，也没有办法解决你内部组织的对立的问题。好，那真正会用的，它会把围绕着顾客为前提，
对，
以这个顾客来讲，我要服务他，我线上跟线下必须要协作一起去服务他。我的价钱都是一样的，我优惠都是一样的，会员系统全部都打通。这个时候，通常导入所谓的 OMO， 至少在第一年大概就会看到20-30%以上的业绩成长。
哦，因为一个客户他可以同时线上线下有包围式的一个合作的服务，其实那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是，那以前的话就是说，客人在线下店里买完之后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回家 会不会上你的网站、嗯、或者是他在网站买一买来到店里你也不知道他在网站买了什么、嗯、但现在如果把它包围起来的时候这个服务就大幅提升，当然就业绩就会提升。
不过今天我们、嗯、介绍的这个 Twilio 还有这一个91 App 你都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现在创业越来越容易了，因为我有很多基础的东西其实现在都有很多这种平台服务，对不对？好，那这些平台的服务而且我都可以用很小的成本，因为我不用买断一个系统，我都是用租用租用租用租用的方式，那这都符合你们讲的，就是创业者其实在初期的时候我先租用一般的系统，我一定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许我就可以建构我自己的，
就是当你的窝妈那个程度再看要不要去买机器。
没错了，要非常谢谢 Jimmy 林志成，也非常